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的标题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得到我要聊什么车啊？从卖平台、卖技术到卖空间、卖配置，对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标题虽然我今天切入点是从一款新车刚上市的车开始切，但是聊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款车啊，是一个现象啊，是一整个现在汽车市场的现象。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想一想啊，就是你身边真正掏钱愿意去买单的这些啊，就是以前是准车主啊，刷了卡之后就是真实的车主了，就这部分人有多少是在平台和技术上愿意掏钱买单的啊？虽然讲起来大家都在买之前会去对比啊，什么发动机功率扭矩啊，啊对比这些车子之间的一些什么，对吧，历史文化背景，有吗？啊，有没有对吧，你可能看到最后就是看有没有真皮啊，有没有天窗，有没有自动空调，对吧，你就只会看这些东西。所以现在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很多汽车厂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点了啊，所以一定要调整自己的一些打法和战术。但是有一些厂家他觉得说，我的车它的基因里面就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个市场的要求，但是我已经看到整个市场的趋势是这样子，那怎么办？那对不起，该变还是得变嘛，对吧？节操能值几个钱的嘛？该丢还是丢嘛，对吧？所以这次呢，5月20号上了一款车，这个宝马的新叉一啊，大家一听，估计前面我预热这么久，应该就知道了啊，要聊这个车。那今天呢，我们不仅仅聊它，因为我也说过了啊，就预防大家就是觉得说啊，通篇，哪怕我是讲它不好啊，有人讲，哎呀，你这是今天炒话题，对吧？收了宝马的钱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多聊几款车啊，同级别的，正好宝马叉一，大家也知道这个奥迪嘛，我老本行，对吧？可以把 Q3拉过来讲一讲竞争对手啊，那也可以把奔驰的 GLA 啊也可以拿过来说一说。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到底看这些厂家是坚持梦想啊，还是妥协市场啊。那么今天我们聊宝马新叉一啊，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我之前在这个北京车展上的时候呢，我也拍过一段视频，但是叉一呢，我当时那个视频应该离得很远啊，就当时很多人围着在看，就是新叉一，我估计啊，上之前应该很多人是一路叫好，说哎呀不错啊，这个车子加长啦，对吧，车子配置也变高啦，内饰也变得更加的豪华啦，然后呢就是媒体就炒作一番嘛，对吧，有的肯定是冲了钱了啊，有的可能是就确实发自内心的觉得说这车不错。但有个问题是什么呢？新车一上市，当然了，之前大家也都知道这车是 1.5T 的这个低配， 2.0T 的高配，对吧，还要分高功率低功率。但这车一上市呢啊，网上就开始很多人都在骂，对吧，哎呀定价定高啦，对吧，这车子以前起步才卖25万9，怎么现在起步卖28万6啊，啊这车卖给鬼啊，鬼都不会买，对吧。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啊，就肯定是键盘车手，首先你肯定没买过这个车啊，其次你就算要买这个车，你肯定也没仔细看过这个车，就是最起码配置价格这一方面。以前的25万9是什么？以前25万9是手动挡啊，我真是谢谢你了，对不对？这次的28万6是什么？28万6的起步的售价是自动挡。那有人讲说那减配了，减配等往后面再讲，对吧，很多地方都减了。但是关键问题是你不能拿一个以前老款的手动挡的价格，对吧，25万9去跟现在的自动挡的起售价去比。那你怎么不说以前的起售价自动挡是28万5呢，对吧，28万5的话跟现在的价格，对吧，28万6不就差1000块钱吗？但是呢确实这一次的这个换代啊，这个宝马确实有一点点小过分啊，有点小过分。那么我看了很多的一些媒体的文章啊，那有的一看明显就是充了钱的嘛，但有一些呢可能是还算是这个自媒体嘛，对吧，可能没充钱，但我也搞不清楚到底充了没充。基本上都不太敢讲这个车的操控了啊，也没人太敢讲说这个车的啊平台怎么样好，对吧，这个用了什么什么很牛叉的一些平台上的技术啊，都不太敢说啊。就这一点是至少在宝马车迷的心中啊，或者说对宝马稍微他宝马的这种驾驶文化有一点了解的，你要如果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把这一点大肆的宣扬，说哎呀这一次的这个，对吧，平台非常好， UKR 平台怎么牛逼怎么牛逼，然后你又说哎呀以前的 E90 跟现在的 UKR 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后面这个前驱平台更有优势，我去，我跟你讲，你绝对是被骂成狗啊，就像我本田思域那一期，所以你根本就不，绝对不能碰这个底线啊。然后呢你也不能说啊这次的这个什么悬挂多好，然后这个对吧，3连杆比5连杆好，是吧，然后这个变速箱6速比8速要好，对吧，以前的大鸡腿这个电子排档不要就不要了，对吧，这都不能说。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媒体他不会说这些东西的，不能说。那不能说怎么办呢？那就说空间，对吧，空间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对吧，就大到你看坐在后排，那前两天丁丁也是啊，前两天丁丁去试了这个车，就丁丁本身是宝马车迷，也是保时捷车迷嘛，对吧，他试了这个车之后呢啊，用那个联想的，是联想吧，就那个 ThinkPad 放在自己的膝盖前面啊，放在自己膝盖前面， 那个直接一个超级本啊，就可以在膝盖前面顶到前面的这个座椅，这空间真的是够大啊。所以啊，坚持梦想还是妥协市场啊。我个人分析啊，其实很简单，现在就是从以前的卖平台卖技术，到现在卖空间卖配置，就这么简单，对吧？998只要998啊，一切大甩卖啊，有人愿意要赶紧带走，是吧？所以有的人就讲说，宝马现在是走什么路线的？说就是一个贴着宝马标的本田 CRV 啊啊，我觉得它能做成本田 CRV 也不错了，对吧？你至少本田 CRV， 我就是以前老本田 CRV 的车主嘛，对吧？这个本田 CRV 起码，对吧？开着不会坏，对吧？这宝马这车，我就不说了啊，这车到底好不好，大家自己看。但也有开着不坏的啊，我身边，对吧？到处漏油的也有啊，就人家说这宝马不漏油就不叫宝马了啊。所以呢，这个什么所谓的驾驶乐趣了，什么所谓的全神贯注的驾驶感，其实这些东西呢，确实有一部分车迷是喜欢，但是人家是过来赚钱的。对吧？人家对吧？史登科当年在国内花了那么大的心思，把宝马从进口变成国产。哎，你说你现在人家对吧？老爷子现在都退下来了，你不给这一帮对吧？以前老宝马的这些老领导多赚点钱，那你现在还坚持啥梦想呢？对，坚持梦想的车有，对吧？有一部分都死在路上了，对吧？像保时捷这种也是啊，大家都知道911这个车很经典啊，保时捷就是911，911就是保时捷。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保时捷赚钱啊，对不对啊？就保时捷它，你确实就它就是赚钱，你怎么办呢？它什么车都给你加配，对吧？然后动不动还给你加个价，对不对？它就是赚钱，有了钱才能有底气去坚持梦想，对吧？就跟某些车评人一样的，有钱嘛，对吧？有钱对吧？一言不合就买车，那他就能坚持梦想。但是你说现在所有的，你除了这一位以外啊，所有的在座的这些车评人啊，那我不是车评人啊，我就是一说车的，就跟说书一样的。你看看这些车评人，哪个不要为公司烦恼啊？对吧？哪个不要？你 VIP 我估计压力都大多了，这两年我看他这个皱纹都比以前多了，对吧？就他都要为公司烦恼，他要赚钱，不赚钱怎么养活这些人呢？对不对？谁给他钱啊？就靠那些在网上天天骂的网友能赚钱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宝马 X1 是一样的啊，宝马 X1 现在走的路线就是吸金，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其他的好说的啊。至于什么以前的190底盘，因为本身这车就是以前老三系的，对吧？很经典的底盘，直接拉伸成了一个这个 SUV 嘛。把这个底盘去掉，变成 UKR， 变成前驱，那就多了 N 多的空间出来了，对吧？然后这些空间，把以前的啊，就加空间有了嘛，再加一些配置啊，再把以前的没有的这些东西变成有的，有的再变成没有的。就刚刚我前面也讲了，对吧？对吧？五连杆变三连杆，大鸡腿变成对吧？就以前的 ZF 变爱信啊，八速变六速，这些东西你说真的天天研究这些技术的有多少？凤毛麟角，真的是凤毛麟角啊！真正大多数去看这个车的人，就是拉开车门一看，哎，不错嘛，啊，这里面都真皮包裹的嘛，哎，不错，挺豪华的，哎，这后排，哎呦，空间挺大的嘛，哎，不错不错，哎，老公，我就要这个车，给我买嘛。老公说，哎，我看这车也不错啊，平时我对吧，带带货啊什么的，对吧？当然他其实脑海里面想的根本就不是这个，他想的是后排那么大，是吧？座椅还可以放倒，那对吧？真不错啊。所以这车呢，它就空间，对吧？配置啊，价格你觉得贵吗？我告诉你，觉得贵的这些人可能都不会去买，真正想买的人他自然会不会觉得贵。就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个级别我可以负责任的讲，看宝马的这个级别基本上预算就在30上下，你只要这个价格不要偏离30这个价位前后，你当然了越便宜越好，不这个话要反过来讲，不是越便宜越好，应该这么说，这个车如果真的卖到个25-26啊，那对不起，我可能还真的就至少官方报价定自动挡25-26，那真的又大，你又定那么便宜，别人都会觉得说，你真的以为别人会觉得说，哇，宝马这车好给力啊，价格又便宜又好，别人会觉得说这什么破车啊，才20多万啊，宝马都怎么回事啊，都对吧，都已经掉价掉到这个程度了啊，所以该卖贵的时候就卖贵，没什么好讲的。所以28.6万，对吧？自动大灯也给你了，后视镜电加热，对吧？折叠前排电动座椅加记忆，多功能方向盘，全景天窗，自动空调，还不够，还不够吗？那有人讲说三刀说半天，你怎么连最关键的四缸变三缸你怎么不说呢？1.5T， 四缸变三缸这个东西呢，哎，的确是。那你又能改变什么呢？对不对？你又能改变什么呢？对不对？奥迪虽然 1.4T 用的是四缸发动机，对吧？然后对吧，奔驰 1.6T 用的也是四缸发动机，但是人家宝马它任性啊，对吧？它 1.5T 它就用三缸发动机，你自己去开开看呗，对不对？三缸跟四缸比，从只能讲是从理论上来讲，对吧？三缸呢可能震动更大，对吧？然后抖动性更差，对吧？更就是更抖嘛，然后车子开起来呢，各方面噪音啊，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但你反过来讲说，那你说柴油车跟汽油车哪个更安静呢？ 对不对？用小脑袋想，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对吧？汽油车比柴油车，对吧？就更安静，柴油车是压燃啊，汽油车是正常的这个点燃，对吧？那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柴油车在国外七系 S 它都有啊，对不对？那路虎不知道用汽油吗？路虎它也有柴油车啊，在国外基本上都是柴油很普及。那这个怎么办呢？大势所趋嘛，很简单的道理嘛，大势所趋。1.5T 有什么好处呢 ？1.5T 那当然了，你宝马你找 1.6T， 你到哪边去找呢？你所以，我只能说是宝马在设计这个就是发动机的，就是整个的一套方案。因为你知道，我们曾经跟通用的这个设计师在聊天的时候，设计一个发动机，它不是设计一款一个，而是设计一整个系列。啊，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一套系列，这一套系列设计完之后，就这个平台就已经定型了。1.5T 在国内现在可以购置最减半，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对不对？购置最减半之后，你买这个车子一看，别人买个 2.0T， 对吧？虽然动力好很多，但是呢，对吧？交那么多的税钱，然后车子本身价格也比它要贵好几万。等会儿我跟大家可以分析一下这些配置啊，因为这车没开过，改天开完我们再聊，对吧？开完再聊一聊这个车跟其他的一些车的感受。因为 GLA 跟 Q3， 那我身边最亲近的一些人都是开这些车，所以呢，应该讲我可以很直接的告诉大家这车开起来到底什么感觉。而且 Q3 当年刚上市的时候，我人还没离职，我还参加过专门的厂家培训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发言权啊，所以呢 1.5T 的这个购置税减免，这车子到底开起来噪音大不大，抖不抖，我觉得你自己开一下试试看就行了，对吧？我还没开过，如果你开完之后发现，哎，这噪音控制的也不错啊，哎，这车也不是很抖啊，那就买呗，对不对？你反正你管它三缸还是四缸呢，反正就是，但我前提要求是你得开市区，你也得开高速。上了高速呢，你把它拉到正常的，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120码，对吧？限速，你开一段之后，你看一看啊，包括它的转速表的转速，其实基本上你就能判断这个车的这个大概的，就是上高速的油耗怎么样，平时市区开怎么样。1.5T 的油耗，其实我不知道宝马这一款车就是将来能控制在什么程度啊。我能接受的 1.5T 的油耗应该是在八个油左右啊。如果上到十个油以上，那我觉得这有点坑了啊。如果能控在八个油上下，那基本上大多数的老百姓买个这个车花20多万，对吧？买回来之后又是八个多油，行呢，你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对不对？给那么多配置，虽然说这个真皮也不是真皮啊，因为前两款 1.5T 的都是这个仿皮，但是最起码，对吧？你糊弄糊弄隔壁邻居老王也差不多。老王车门一打开，哎呦，这车不错，对吧？哎呦，这车，嗯，还真皮的呢，对不对？它其实不是真皮嘛，31万多开始往上走才是真皮座椅。所以呢，这个车呢，我们讲讲价格啊，起步28万6，刚刚我讲了这些什么全景天窗、多功能方向盘、记忆座椅，对吧？后视镜电动加折叠加加热、自动大灯都有，但是呢，没有氙气，这氙气就不讲了啊，连 LED 那肯定是没有的，就给你一个卤素灯。那这个呢？大家自己去脑补一下了，就只能说是宝马拿这个车子就是了胜于无，就像以前的老宝马 X1 一样。其实最低配你根本买不到，就是非常非常难能买得到。包括你现在你说 Q3 价格便宜不便宜，对吧？起步售价也很便宜，但是关键问题是起步售价也很难买得到，大多数都是30万往上走的那些款型。所以呢，这个 Q3 有让价啊，现在我跟大家提一下 Q3 买买车，我看到很多人都跟我在咨询这个车价格，基本上都是10个点啊，低配都是10个点，那也就是说啊 ，Q3 的售价20多万啊，20多万让掉10个点，就是9折之后，那就更便宜了嘛，对吧？那28万多，对吧？27万多，让掉2-3万，也就25，对吧？25上下买个自动挡 1.4T 不也挺好嘛？那么现在关键问题在于，就是这个车如果28万多，你买的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配置还一般，但是就是只能说能开啊。然后呢，你要如果再加个2万，哎，加个2万就不一样了，两个大灯就开始啊，两个眼睛就炯炯有神了啊，给了一个 LED 大灯啊 ，LED 大灯现在你要知道这是主流啊，就像别人都在听 MP3， 你还在那个地方听 CD， 别人听 CD， 你还在听磁带机是吧？现在呢，给你一个 LED 大灯，然后呢，那里面给你一个就是防眩目嘛，就是内后视镜啊，配一个前雷达，再加个倒影啊，然后给一个座椅电加热，给一个自动泊车系统啊，电动后备箱，哎。啊，这个车30万竟然还能给个电动后备箱，不错啊，不错。所以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很多的一些这种低配车型啊，就是级别在就是30万上下的 BBA 的这个里面，其实电动尾门还真的不是很多啊。所以呢，这两款基本上我估计啊，多数不差钱的，就是稍微预算在30左右的，一定是上这一款。 100%的三十多一点的这一款。但是呢看到这一款之后呢会发现再加一万块钱哎它又多了很多的这个宝马的叫 X 设计套装。那有人讲什么叫 X 设计套装，这个东西你不用去问什么叫 X 设计套装，你把 X 设计套装就是这款31万多的就是 1.5T 的最顶配啊豪华版和这个旁边的那个版本就是30万多一点的这个版本叫应该叫尊享版是吧，你把这两个版本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了，就好有那么一比啊，就好有那么一比，就是你穿一个老头衫啊去打篮球和你穿一套耐克阿迪的这个球衣球鞋去打篮球的感觉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套装啊，我反正从我内心来讲的话，多一万块钱我肯定是要我肯定是要。所以呢加了这个套装之后呢对吧，也就多一万块钱嘛，还多了一个单碟 CD 加高保真音响，但是这个音响跟 CD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 care 啊，但多一万块钱就相当于我刚刚说了嘛，打篮球的时候你平时如果是穿个老头衫对吧，穿个你妈给你买的一个大睡裤对吧，然后穿了一个普通的小布鞋然后出去打篮球，跟换一套篮球装耐克阿迪的鞋跟耐克阿迪的衣服完全就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呢到了31万多之后你又会郁闷了，你说那为什么又郁闷呢，因为2.0T 的版本就在不远处2.0T 的版本就33万多对不对，就33万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就啊34万多，这个时候你就说那我再加个3万块钱是不是就能上 2.0T 了，的确也是啊，那你自己去考虑嘛，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帮能帮得了你了啊，没有人帮你做主。所以现在这个宝马的营销我觉得很简单，包括奔驰宝马奥迪每一个品牌都是这样，我都能想象得了这车再过几个月啊，再过几个月能怎么干，再过几个月对吧啊，开始把这些配置一个一个给低配开始往上加啊，然后再过就每次都加那么一两个小配置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啊全系啊，全系加配 X 设计套装，我都能想得到，这肯100%不用讲的嘛，对吧？然后再过段时间，如果大家都在讲说大鸡腿没有了，没有大鸡腿，我要大鸡腿，大鸡腿，哎呀，电子排档没有，好遗憾啊。然后呢，再过段时间中期一改款，对吧？然后再把电子排档给你往上面一安，哎，就是这个套路啊，其实真的少一点套路，多一点对吧？多一点真诚，就这个套路现在基本上我真的已经看习惯了啊，我真的已经是看习惯了。所以这个车说白了，讲到底啊，包括你像 Q3 现在对吧？奥迪现在一上市，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我不知道是软文还是就是奥迪是不是给了钱呢，还是没给钱，都是在拿这个宝马、奥迪、奔驰三家去对比，说奥迪的用材用料多厚道，哎呀这个那个的对吧？这个悬挂用什么铝合金的，然后这边也是门板比别人要厚实，那边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呢，大家看看笑笑就过去了啊，也不要太当真啊，也不要太当真。但是呢，确实以前，我记得当时 Q3 上市的时候，我是当时是在厦门还是在福州啊？应该是在厦门，当时在试驾这个 Q3 这个培训的时候，当时就是拿的宝马的 X1 跟一款，当时是 X1 还有一款 X3。当时好像是 X3 还有一个是路虎极光吧，当时我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会用路虎极光来对比这个车，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啊，这个厂家高瞻远瞩对吧，极光后来变成国产以后对吧，奇瑞路虎揽胜极光对吧，奇瑞揽胜路虎什么极光，反正就很长的一段名字啊，就是变成三十多万了啊，厂家就是高瞻远瞩，就这车将来一定是打我们的啊，一定是竞争对手，但是它也有下沉吗对吧， Q3 最后变成 1.4T 了，发现 2.0T 就说拜拜了嘛，你喜欢 2.0T 你就买就是了对吧， 2.0T 你觉得 Q3 小买 Q5 就是了。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一个系列，就是你只要紧盯你的对手，不要别人，不要怕别人骂你。我觉得跟走网红路线很像。大家你现在看看这个观点，稍微三刀现在稍微观点犀利一点，大家都在骂我，然后我也不说自己是网红。昨天晚上我跟我家老婆还在聊这个事情，我说这个，我说我的微博最近涨粉涨得很凶，我说这个。老婆你觉得这个多少万粉丝算是网红，然后老婆一边洗衣服一边回头跟我说，嗯，我觉得吧，小网红可能就要得十几二十万，然后中网红至少得五十一百万，大网红嗯应该就要上千万了吧。他说，但然后他回过头来想了想说，嗯，但是我觉得你不可能是大网红，那个几百上千万的一般都是一些一线的明星啊，我们都认识的哎，我老婆也挺可爱的，然后我看到我的那个微博都马上快奔十万了，我回头想想看，嗯， 至少得做个小网红是吧？我老婆从来不看我微博啊，也不关注我任何事情，就我所有跟工作有关的她都不关注啊。回过头来说车啊，就是现在呢，有人讲说有人喜欢拿这个就新叉一跟以前的这个宝马三系去比，对吧？这个宝马新三系大家也知道 F30 的平台啊，很多人都很怀念，所以有人讲啊，就是说你念旧，就是怀念以前的事情，就说明你呢开始变老了，对吧？哎，就我不知道多少人跟我一样变老了啊，所以呢，以前的 E90 有人讲，哇，这就是一个驾驶者之车，对吧？这个车子，嗯，这个方向盘虽然硬，但是呢，它转向很精准，对吧？虽然沉重，但是呢，这是一个驾驶者才应该有的方向盘，对吧？一个就适合那种特别喜欢操控的人啊。这个悬挂虽然很硬，对吧？就抖得我的口袋里面的一块钱硬币，对吧，都掉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传递路感很清晰，对吧？这个特别有路感啊，所以这个车啊，转向特别有支撑性，对吧？你看很多的那个开以前老宝马的那些车评人，不都是这样吗？就那套话术我背下来，我觉得也挺专业的啊。所以呢，这个什么叫驾驶者之车？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搞太懂啊。就是我只知道以前我开X1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试驾是这么试的，就是 Q3。开是应该是厦门，就是它那边可以围着厦门，应该有一个像绕城路一样，就是那个风景非常好，就围着那个一圈就来回开一圈嘛。然后呢，就是你开一段 Q3， 然后停在路边，然后后车到前车，后车司机去前车开，前车司机再去前车开，就大家互相换着开嘛。然后再开一段X1啊，然后再开一段这个极光，对吧？当时呢，如果你要问我最想啊，就一直不换车，一直开的是什么车？其实说实话是极光啊，那极光开起来真的很舒服啊。就你别管你怎么骂这个车，怎么骂这个车怎么不好，但是这极光开的真的很舒服，而且逼格很高，真的。那车开出去，你买个车其实大部分时间不就是考虑到这个东西吗？对不对？所以进去之后感觉啊，这个做工各方面都很豪华啊。虽然说这个屏幕也小，对吧？这个窗户也小，可视范围也小啊，反正就是也有可能一堆问题啊。但是呢，我就喜欢开这个车，没办法啊。然后呢，开 Q3 呢 ，Q3 一下就感觉是回到这个贫民区了，就开始回到贫民区了啊，也不能叫贫民区，只能说是回到了这种拆迁安置房啊，那个算是一个这个可能是什么什么好一点的开发商开发的楼盘，然后 Q3 就感觉回到这个拆迁安置房，然后再去开X1呢。那就不解释了啊，小平房，农村的小平房。但是现在农村很多房子盖的也很好，对吧？就是那种就是连电灯都没通的，就电都没通的那种平房，啊，就是那个汽车都开不进去的那种商凹凹里面的那种平房。所以X1 Q3 跟这个极光，当时我们在换着开，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X1各方面，你说动力啊、操控各方面都很好。你对于像我这种人啊，我不管你怎么说，我不专业，反正我就喜欢开那种舒服的车啊。就驾驶感受这个东西呢，说实话，舒适跟驾乘感受，就是你的这种运动感，完全是要分开的，就你根本不可能妥协，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在讲嘛，今年凡是要赚钱、想要跑销量的这些，千万别走什么运动路线。我到现在还是这个观点，我到现在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啊，坚持运动路线的车型，你拿个一款两款，把它列为神话，当成一幅画。放到那边挂着就可以了，对吧？有人愿意买单买单，对吧？没有人愿意买单，你也不要天天骂说，哎呀，我车那么好，为什么没人来付钱？我车那么好，为什么销量就那么一般啊？我车那么好，怎么就没有人懂呢？对吧？这个大金链子、大金表，对吧？一日三顿小烧烤，谁能懂这个东西呢？你告诉我，是不是？所以呢，你说现在车评啊，你感觉好像很多这些人讲得很专业，都是一线大明星，你走在路上依然 N 多人都不认识你，就这么回事？为什么？大家不看嘛。对不对？大家不愿意看，大家就想伸手党。你看微博为什么那么火呢？就是因为 N 多人新浪微博就是路过看了一眼，然后啪给了我一个私信。哎呀，哥们儿，我想问一下，20万买什么车好？哎，哥们儿问一下啊，这个我家老婆说这个车好，但我不喜欢，你看什么车好？就全是伸手党，就是这么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要把它搞复杂了啊。所以呢，跟大家讲一下行情啊。录节目之前，我给宝马店通了个电话，当然不止给一家，给了好几家都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个现在新X1怎么个卖法啊？我当时在猜，这车呢，估计前段时间应该要挺着，就不能让价。结果哥们儿跟我来一句说，啊，说这个三刀老板，这个有客户吗？说我们现在加价，加价！我去，这车加价，我没听错吧？还真加价！我跟你讲，这每一家。1万到2万的装潢不等啊，这个不加价不订车啊，就加了价这个还不一定有现车，还得等。真的，你还别说这车价格贵，你想要还没有啊，我真觉得都疯了，现在这怎么回事啊？ 但是这车确实也是哈，很多人如果真，你想想看，很多人如果真捧着三十来万啊，三十万左右去买车，然后呢又必须得买 BBA， 又必须得买 SUV， 对吧？然后呢又觉得，对吧？这个 Q 三满大街都是，对吧？然后呢这个 GLA 呢，有你像我就特别不喜欢 GLA 这样一个造型，对吧？感觉就像一个轿车硬生生的给拉成了一个这个 SUV。但是有的人说好看，那我就不说了啊。这个价格呢，这也都还能接受啊。Q3 GLA 如果都不选，以前 X1 其实人家宁愿不选 GLA 跟Q3， 我也不买 X1。但是现在呢，上了一个新款，好，他可以去看看，可以去看看之后呢，发现说这个价格啊也不让价啊什么，虽然很纠结，但是一定有人买单，一定有人买单。但是我个人预判这个车啊挺不了多久啊，除非厂家饥饿营销。但是宝马你要玩饥饿营销那就死翘翘了啊，就是提早跟你说一声，我们 BBA 毕竟这个，你像每个车评人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对吧？大家都知道我就像这个川厨，对吧？烧川菜的厨子，就这两道菜就是我的特色，对吧？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传奇大掌柜里面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海参啊，对吧？就是做这道海参，对吧？就是这一道菜 BBA， 这个我确实卖了那么多年，应该不会有这个翻船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如果宝马要想饥饿营销，把这车一直炒着加价卖，那真的是头脑被枪打过了啊！所以用不了多久，这车一定会降的，最起码不加价。就大家别太急，如果你真的说我一定得是我们这个城市啊，我们这一座城市里面啊，最早的前五个开上这个车的啊，第前十个开上这个车的啊，那你这么任性，我也没办法。但我提前告诉你，这车一定会让啊！这车怎么个让法呢？十个点起步啊，十个点起步，这个车用不了多久，肯定的，对吧？三十万左右让到二十六七万，对吧？就是百分之百是这样的。所以呢，你要不差了两三万块钱提前买啊，差的两三万就两三万就稍微再等一等。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聊了这么一个话题啊，从卖平台、卖技术到卖空间、卖配置，讲到空间配置，我配置好像讲的挺多了，空间最后就提一嘴啊，这个车子呢比奥迪 Q3 长18公分。比 GLA 长11公分，你没有听错啊，长18公分11公分。人家讲说那国外是不是跟国内的这个宝马 X1 长度一样呢？不一样啊，这个是咱中国人专享的啊。这个国内的 X1 新 X1 比国外也要长，据说应该也是11公分。好，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大家记得啊，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百车全说啊，然后你也可以搜到另外一个我私人的微博百车全说三刀。另外一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新论坛的动态，大家可能现在注册不了，因为内测嘛，3w.autotalk.cn 啊 ,autotalk.cn, 这个论坛呢很快就开放了啊！以前我还在想，我说是不是用这个邀请码再等一段时间，很快就开放了。有人讲，那为什么还不开放呢？一个呢，就有些问题没解决，我正在找人去解决。二一个呢，就是苹果 APP 马上就要上线啦，对吧？苹果 APP， 苹果也真够黑的啊！$100一年啊，哥们儿，我花了将近700块钱啊，这个钱早晚得给你们收回来。我花了700块钱啊，结果呢上了这个苹果 APP， 然后正在审核，我估计可能也就十来天嘛，审核一通过，开放一开放我会通知，那么大家注意关注一下，开放以后就可以注册了，就可以在这里面去 happy 的去玩了啊。我们也诚招版主啊，诚招版主，我希望把这个论坛做得很有意思，很有乐趣，然后同时今年会落地很多一些啊好玩的事情，反正大家关注一下吧啊，这个论坛应该会将来越做越好啊，希望越做越好。好，今天这期到这里，我们下期接着聊。